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每一次在这里我跟你问候平安，不只是一句很简单的问候，而是深愿这平安真的能够临到你我的生命。因为在这个竞争很激烈、改变得很迅速的社会，虽然带来许多的进步，却也让我们的心呢越来越疲惫，真希望有一个安全的港湾可以停靠，可以得到平静、安稳、温暖跟力量，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出发。我深愿云彩飞扬能够成为一个港湾，在这个时间里让我们安静下来，分享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细细品味之余也使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于继斌牧师的故事。他担任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的院长长达了21年，在期间有许多大刀阔斧的建设。他在圣经的研究上也很卓越，他从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飞往美国攻读神学硕士跟博士，回台湾之前先在香港神学院担任了神学教授，之后回台湾承接了台湾信义会的监督，卸任之后呢担任院长21年。在退休前他写了两本自传，分享了自己在追求基督信仰的道路上走过这50多年的经历。他说，我感谢上帝的呼召，引领我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条越走越有意义，而且可以走入永恒的道路。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很有目标、很有信心的牧者。于牧师，他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很真实的来活出基督信仰的价值呢？我相信透过他的分享，他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今天就让我们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再次欢迎于继斌牧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啊，上帝在我的身上的一生的这个带领。好，
于牧师，我知道您大学的时候读过心理学，那说到这个心理学呢，有些人想从当中来寻找出路啦，或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怎么样看待心理学呢？
我们先谈这个心理学好了。心理学是一种自助的方式了，它会告诉你很多的方法，怎么样去处理危机啦，处理各式各样的困难啦，它会给你技巧，给你方法，基本上是靠我们人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危机，减轻你的困扰，但是他不会给你平安。他告诉你怎么样适应环境，做这个自我调试，有的时候也给你一些理论，把事情把它解释，让你的心比较舒服一点。心理学他也会教我们怎么样沟通啦， 改善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啦。但是他不像基督教的信仰里头，他先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先建立了，然后再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垂直的关系里头，我们来处理这个水平的问题。在心理学里头，我们是用自我的资源，或者是用自然的资源。可是在信仰，在圣经，在神学里头，我们可以去支取上帝的恩典，支取圣灵，支取上帝的话语。这些资源是心理学，是哲学所没有的。最大的分别就是在这里。当我信了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最大的发现，那个改变不是来自我的意志力，不是来自我的修行、我的修持，或者是我的努力。我发现过去我很努力，可是呢，我能够改变的非常少，几乎没有改变。好比说自私，好比说骄傲，我口头上、表面上可以装得很谦卑，可是我里面还是很骄傲。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耶稣一进驻到我们心中的时候，他做我们的主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改变了，心思意念改变了，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改变了，我们有一种新的性情是以前没有的，那就是耶稣的性情。因为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就开始潜移默化，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改变了。我们让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愿意信靠他，依赖他，听从他的话语，过他所过的这种生活，那就这么简单，我就改变了。所以使徒保罗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面的秘诀就是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你要把过去的事情忘记不容易，但是你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以后，你就好像跟他一同埋葬一样，你的旧人死了，但是你的新人诞生了。这个新人的性情是耶稣的性情。所以圣经上有一句很特别的话，我们这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要披戴基督，甚至说要穿上基督，其实不只只是披戴，只是穿上而已，而是里里外外焕然一新。那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玩磁铁嘛，你很多的这些铁粉啊、铁钉啊，不是在一个磁场里头的话，它就乱七八糟的。可是你把两块磁铁一放在这些铁粉铁钉，它就开始排列的整齐。它之所以会这样排列整齐，是因为有外力的缘故。我们的外力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所谓的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改变。那很多人吸毒毒瘾控制他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很多的父母都放弃的时候透过福音的戒毒，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能够彻底的改变一个人。福音戒毒是现代知识最有效的这个戒毒的方法。那我们神学院也毕业了好几位，以前是吸毒的现在都变成在教会里头做牧师是非常被信徒敬重的这个好牧人。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人心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以前只认为罪只是一个道德律，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不只是一个道德律，不是一些抽象的伦理的道德法则而已。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是一个权势，它会辖制人，属于这种黑暗的势力，只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能够胜过。我们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救主的时候，他就能够改变任何其他的力量所没有办法改变的。自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其实我也蒙召要做牧师，要做传道人，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个信仰。 我愿意用我的余生尽我一切的力量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仰，让很多觉得自己没有未来没有盼望的人找到了耶稣，因为信靠了他，让他们的生命有新的盼望，罪被赦免，跟神跟天父恢复亲情，这种的自由。耶稣所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今生而已，而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恒，常住在天父的家里，跟他的教会跟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爱的关系。
是，那您到时候怎么样跟身边的这些同学啦朋友啦来传福音呢？特别是我觉得好像一般的人哦，对于台大的学生好像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哇属于大头脑型的，特别的有思想啦等等的，那你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把他们带进教会呢？
我起先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去学哲学，我也可以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用他们的术语、跟他们辩论、我就可以带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我想的太天真了，因为信仰它不是只有知识的这个层面。那我也发现我们在介绍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就好像我当初在信义学社，就是看到这些宣教士的他们的典范，他们的身教。同样的，我们向家人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不是说跟他们辩论，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只不断的用我们的关怀，用我们的尊重，用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所关心的人祷告，那求圣灵能够在他的身上动工，时候到了他就很自然的信主。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大嫂他现在也回天家了，他以前他也抽烟也喝酒，但是呢他很疼我，那我也很少跟他谈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我的改变了，我知道我家里的人都看在眼里啊，都知道。那像我这个信修院长交接的时候，是我的家人头一次到神学院去，看见那个交接典礼那么样的隆重、那么样的有意义，他们跟我说季斌啊，你原来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服务啊、那我大嫂、后来就是因为有喉癌非常的疼痛了，那我大哥也在荣总那边照顾他。那有一天这个荣总的院务部有同工去发那个音乐布道会的传单，大嫂一看了这传单，跟我大哥说我们今天晚上去参加音乐会好不好。我大哥说好啊。我大嫂真的很认真哦，她很早就开始洗澡啊梳理啊，然后去参加音乐会，那有诗班，有歌唱的节目，也有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也有呼召啊，那我大嫂居然举手。我大哥有一段时间在圣经总医院有那个直肠的手术，那我就到医院去探访他。探访他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大哥分享诗篇121篇，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你出你入，愿主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就跟我大哥说，你现在要进行手术，你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等一下麻醉师要给你打麻药，你会睡着了，可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在你被麻醉医生施手术的时候他还在看顾你，你入手术房你出手术房耶和华会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他点点头，等他手术完毕从病房出来的时候，我再去看他，我看他脸上带着微笑，他经历到手术里面的上帝所经历的这些平安。 接受手术的时候，没有人不会恐慌的。像这些我们平常都是在撒种子，一直到后来我发现我大哥后来信主受洗了以后，哇，他对聚会很看重的，他觉得能够到教会去跟弟兄姐妹交通，能够去敬拜主，这是莫大的礼物，所以他非常的非常的看重。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传福音带人信主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不是靠我们的方法，是圣灵在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其实我们的语言非常的有限，可是圣灵能够使用我们这有限的语言，光照一个人的心，使他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来了不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
袁牧师，您身为一位牧师，你帮助过很多的人生命成长，我觉得这当中最难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您帮助他们就必须要长期的跟他们来相处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去爱、去接纳、去造就这些人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习的过程，有不同的表达也有不同的情绪的反应，还有我们有不同做事的方式。你在一个团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别人都跟我们同调，也就变成我们比较喜欢跟同质性高的人在一起。可是在教会，这个基督耶稣的身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是来自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教会里头没有阶级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因此我们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要按照对他最好的方式来待他，也不要批判他，要了解他，欣赏他，甚至多鼓励他。这我想不管是在外面的企业，在教会都是一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不是要找一个适合我的团队，而是我在这个团队里头，我怎么样能够跟不同的人，就是能够欣赏他们的恩赐跟我的不同，不会感觉那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威胁，而是能够截长补短，彼此之间就有很深的接纳，他能够发挥的影响力比同质性高的这个团队发挥的影响力更大。
牧师，您曾经遇过让你不是很舒服的人吗？
很多啊，就是有的人很冲，你会觉得受伤。也有很多人很害羞，他不善于表达，但是并不表示他没有意见、没有观点。我们要鼓励他来表达。举一个非洲人很特别的这个幽默的例子了，他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伤害的话，我们要像那个洗衣机啊，洗衣机你把脏衣服丢进去了，然后在那边打冲啊，脏水就冲走了，衣服就很干净了。他说千万千万不要像吸尘器啦，就是老是把这些灰尘吸进来不排出去，那个吸尘器老早就会挂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常常让负面的情绪能够有适当的出口，我们可以疗伤止痛，然后呢我们能够饶恕别人。我自己常常使用的一个不敢说是秘诀了，只要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够饶恕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马上第一我认罪，第二我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胜过伤害，然后呢能够饶恕。在英文的个 forgive 另外一个字很像就是 forget， 有人说被饶恕的事情就是忘记的事情， What is forgiven is forgotten， 就有点像 先知书里头所说，上帝都已经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当中了，说已经饶恕的罪，他不会再翻出来来控告我们。那我想每天如果能够把我们所受的伤害呀、啊，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我想你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啦，就不会在那边记恨别人。我每天晚上睡觉都读诗篇的一句话，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唯有耶和华你使我安然居住，其他的事情我都交托给上帝了。那现在我就是要睡觉了。每天如果我们都做这样的这种清理止伤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必要的这个障碍我们能够清楚的，我相信我们跟别人的相处会更愉快，而且我们也发现别人跟我们的关系也会更通畅的。
谢牧师，您刚才谈到饶恕的这个部分呢，我心里面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其实在人际关系的互动里其实是蛮复杂的，很容易会产生冲突。比方说在家庭啦，在婚姻当中，您跟师母两个人有时候会不会也会发生冲突，然后心里面也会想要抱怨啊等等，那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呢？
会啊，我想很多时候家里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像我处理的方式啊， 我太太就不太满意啊。那有了怨言以后呢，我就会反击啊，就会声调就会越来越高啊，变成一种僵局了。这个时候呢，我想我需要知道他的指责如果是正确的话，如果我回避的话，那我就要承认这个事情我做的不对。那如果他的指责跟这个事实有出入的话，那我就要澄清，就要再跟他沟通，可能这样来回要好几次。我的太太是性情比较直的，她是直话直说的。我的呢，很多事情会闷在心里头。记得我们刚刚结婚不久，有的时候他脾气来好快啊，我就抱怨说，哇，你的脾气怎么像闪电一样的让我招架都来不及。他说这样不很好吗？雨过就天晴了也是啊。他直话就直说，他有什么感觉他就说出来。有的时候虽然不舒服，但是我听到了他所说的是什么，我也有机会可以反省，说错或者什么地方我的语气不是太好，或者我的脸色不是太好，或者我有什么地方有些隐色让他不舒服。那这些吵架我是觉得是一个沟通的方式。我常常鼓励我的学生要吵建设性的架，不要吵破坏性的架。吵架以后一定要解架，只吵架不解架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越吵越烈嘛，到了后来就是一定是分手的。70年代我在美国看过一篇电影叫做《爱的故事》，里面的歌好好听哦，但是有一首歌我不大赞成，那首歌它就是爱就是永远都不需要说对不起。那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因为我们真的伤到对方，我们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情，就要勇敢的谦卑的越快越好说对不起，不要等那个人都走了都离开世界了，你要再跟他说对不起都来不及。很多的哀伤就是这种。
是，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您的婚姻。您怎么样跟师母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我做学生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就是在台湾牧会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候呢我比我太太大10岁她比我高。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问她要不要嫁给我，她就说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有一点点考虑，我比你高，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不太对称呢？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嫁给我的话，你有一个先生天天都可以仰望你啊，那他真的嫁给我了我也非常感恩，就是这么多年他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持。 一起跟我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啊，那在以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辅导啦，或是牧者啦，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伴侣。追求师母的过程当中，怎么寻求知道师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伴侣呢？
我一遇到他的时候呢，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看重信仰，而且非常忠心的来聚会的这一位姐妹。她5岁就参加师班了，她到今天还参加师班，所以她参加师班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我跟她分享就是我的负担，我的意向的时候，她很认同，就是很愿意跟我一起分担。那我说我们所有在主里结婚这么久的人都会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的伴侣不是我们自己找到的，不是自己选择的，这个贤妻是耶和华的恩赐，所以不是要去寻找一个好伴侣，要去做一个好伴侣。如果我们能够在婚姻的生活婚姻的关系当中一直做一个好伴侣，我们的另外一半也是好伴侣。
是的，得着贤妻就是得着好处，也是蒙耶和华的恩惠。那么身为一位牧师啊，生活一定是很忙碌的了，怎么样经营好家庭生活呢？在一段音乐过后，邀请于继斌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暴打，祝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吧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于继斌牧师。身为一位牧师啊，每一天都要处理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于继斌牧师，您在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怎么样经营你的婚姻呢？
我觉得牧师的家庭或者是院长的家庭，因为服侍很多样，时间有的时候也很破碎，给师母的时间，给孩子的时间真的是比较少，所以很多师母很多孩子都抱怨说牧师都把时间给会友了，但是就是没有时间给妻子，没有时间给孩子。那就是每年有家庭这个旅行的时间就很重要，一起策划出游，享受就是没有这个行政重担的美好的时间。感谢主，就是我们每一次计划要做家庭旅游的，我们孩子从来不反对的，他们也会很高兴很兴奋，到今天也是一样。那另外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说，我太太不单只是我太太，我们是过去40年结婚，一直是40年的好朋友，无所不谈，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能够有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如果那个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话，那至少每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质有那个质感啊，表达爱可以有好多不同的方式。好比说你帮他洗碗，帮他洗衣服，他喜欢吃的东西你帮他买，不一定要买很贵重的礼物，有的时候买贵重的我反而挨骂。
所以有曾经被挨过骂？
有，所以我现在很多东西我不敢帮他买。有一次我居然有斗胆就是我到夏威夷，我太太是山东人，她脚很长，在台湾买不容易买到衣服，不容易买到鞋子。那有一次我到夏威夷的大卖场帮她买一双凉鞋，还合穿哦。我想说可能会挨骂但是没有挨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的相处，体贴体谅，还有聆听尊重。最近也给这个刚订婚的准新人四个勉励的话了，我把它称为三字诀。第一个就是要常常问配偶你好吗，让对方真正知道你关心他每天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习说谢谢你，不会把配偶对我们的服侍关怀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配偶是耶和华给我们的礼物，还拥有这个礼物我们每天都要感恩。配偶对我们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真诚地跟他说 thank you。 再来就是对不起，没有夫妻不吵架的，但吵架以后透过沟通能够彼此承认彼此的错，道歉，一起领受上帝的饶恕，事情就过去了，不会再有什么疙瘩了。那最后一个就是赞美主，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挑战都能够同心合一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四个三字诀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的话，我相信会提升夫妻之间这种生活的这个品质了。
是，那牧师，所谓教牧生涯好了这么多年，我想您做过很多人属灵的父亲，那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怎么样帮助你的两个孩子在家里面做一个父亲的这个角色呢？也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这个在家里头按照犹太人的信仰，父亲是家庭庭里头的祭司，换句话说，父亲也是家庭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导师。换句话说，父亲就是一个家里头的牧师。我也很注意，我除了牧养我的学生、我的同工，我也很注意牧养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到他们变成青少年的时候，也有他们的狂飙期。我想，任何关心孩子的父母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跟挫折。我大儿子喜欢玩那个电子游戏，我记得他是青少年的时候，有一天他跑来找我，他说爸爸爸爸，我在这个游戏里发明了一个好重要的武器，可以把所有的敌人都打倒了。我说什么武器啊？他说我的武器叫做圣灵珠， 我是一个教神学的人，你把这个游戏的名称叫做圣灵珠，所以我很不高兴。他看到我不高兴就跟我吵起来了，他觉得我很保守。其实名字很重要啊，因为在旧约里头你取什么名字就表示你的个性是怎么样，所以吵来吵去，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说我现在发现了比你更厉害的武器。哦，他眼睛亮起来，他说什么武器？我说这个武器叫做耶稣诞。他被我这样一说，突然愣住了，才知道名字不可以随便起的。那也让我们度过了一个亲子之间冲突的一个危机。我孩子常常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人际上的问题，他就把我当作是他的辅导者，有机会就为他们祷告啊。我很注意他们真正认识他们父母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他们要在受洗的时候上那个见证礼的时候，学道班我自己教。感谢主了，孩子们慢慢慢慢他们也看见他的父母的这个信仰的宝贵。那在我们家是可以辩论的，可以提出问题的，我尽量给他们一个开放性的，值得他们去思考，值得他们去探索的一个信仰。
是，您怎么样带领你的孩子学习祷告这件事啊？
带领他们学习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有人说一句话，这个成功是最糟糕的老师，反而失败是最可贵的老师。在失败在挫折在受伤的时候，更能够显出祷告的宝贵。祷告也是一个征战，祷告也是一种交托。我很坦白跟我的学生，以后我在讲坛上我也说，这么多年祷告对我这么重要，你如果叫我不祷告，我一天都活不下去，因为我需要祷告才能够把我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每一个人的重担真的是够多的，忧虑也够多的，不能够把重担卸下来，我觉得是很苦的一件事情。那祷告其实不只是把担子交托给神，更求神赐给我们能够担更重担子的肩膀了。所以祷告就是再一次跟神连接在一起，有神当家作主，我们就不需要忧虑，也不会害怕了。
是的，您在大学的时期就信主啊，受洗成为基督徒，也同时蒙上帝的呼召，一生以传福音为心志为目标。那后来您到美国去攻读神学硕士，还得了两个神学博士的学位，跟我们谈一谈您到国外留学的经历好吗？
得到神的呼召要去读神学，希望受这个神学教育。我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一个信义会的神学院接受大学毕业生的，那因为这样呢，我就必须要到国外去读。我也参加这个留学考试，也有留学证书，可是因为要到国外读神学院，那个时候必须要内政部批准。那内政部呢，看我的身份证又不是牧师又不是传道师，所以他就不准。那我在美国求学也是很曲折了，跟台湾求学很曲折。我一年转了四个学校，有的不适合的地方不适合的学校，像神学 太新派了，有的因为我这个学校是我的奖学金为我安排的，他们安排的也不一定就是最适合我。那就这样一直转学，一直到最后到这个路德神学院，我完成我的这个道硕的学位。那在前一段时间，因为第一次到美国留学，也是第一次读神学院，蛮辛苦的，很大的适应。又是我们是华人到美国人的神学院读神学，所装备的跟我未来的这些需要都有一些落差。就变成我毕业了以后我回到台湾服侍。举个例子来讲，虽然是道硕毕业，可是我主修的是教牧辅导。我就发现西方人的这种心理辅导的，它背后的基本价值观跟我们华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落差。 他们基本上背后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那我们华人的价值观，我们是以家庭为主的，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只要对个人好，那这就是成长成熟的一个象征。那对我们华人，我们出去留学也好，我们有事业也好，不管做什么也好，家庭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后来我第二次再去美国到波士顿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写一个论文，一定要跟华人的处境有关系的。那就是后来我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孝道，我就把这个孝道当作一个对华人关顾或者是做心理治疗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基础。在美国那些年的读书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难，但是感谢主，因为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回到台湾，因为我不想留在美国，因为神呼召我就是要回到台湾来服侍。那也很感恩辗转了好多学校，我就仔细的观察，那一方面也能够吸收西方教会的优点，知道我们华人教会的处境，怎么样向华人传福音。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听过三位一体嘛，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教义，其实三位一体是个家，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个中间就是爱是他们的核心。我们中国人也是以这个家为主啊。我发现这个犹太基督教的信仰跟中国人以这个家庭为主的信仰非常的相近，就给我好多好多的这个启发。以前很多的宣教士，我想他们传福音比较以个人为主了，这也多少受一些西方的浅层主义的影响，以为就是得救就是只是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事实上在圣经里头有很多全家都得救的，那犹太人都是以家作为单位的我们看这个逾越节啊，出埃及记啊，那我们中国人也是以家为作为单位的。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过去一两百年都是以个人为主的，如果我们调整我们传福音的还有牧养的策略，如果就是以家为主的话，一家一家的归主，就不会有这个个体归主然后全家的人反对，或者说个体为主然后呢像我这样就是跟家之间的这种高墙几十年都很难能够突破，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是属于我想传福音啦、宣教啦这个处境化的这个课题，这也包括到辅导啊关怀也需要处境化。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这种华人的社会特别的形态，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样能够跟圣经的启示圣经的真理能够契合。
是牧师，您在美国求学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待在美国？
总共也有八年的时间，
就是两次出去的时间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差不多八年。
那等到您修完博士学位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您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我修完波士顿博士学位以后，其实我去香港，我在香港信义中神学院也教了四年半的书，那边完成了以后，48岁的时候回到台湾。回到台湾我是受聘要在台湾建立一个联合的神学院，可是呢我在这个职位上一年以后呢就被选上当台湾新会的监督，所以中间有三年的时间我就做台湾新会的监督，所以到1993年我才正式的去中华信义神学院做那边的院长，一直到退休。我想如果不是上帝带领，但我也活不到今天 那在中华信义神学院这么多年，我们跟教授部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最好的神学来服侍本地的教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我到高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都是服侍这些残障的身障的，那我们要在那边开课，我下去介绍这个课程，那有一个坐轮椅的身体啊扭曲的非常厉害，我介绍了以后他怎么跟我说，他说于院长，我从来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上神学。我说没有错啊，神学院就是为信徒而存在的，认识了这个纯粹的福音以后，你们也可以去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你们周围的人。
是，您在做信义神学院院长21年的这段期间，其实您做了很多大型的建设。听说还曾经因为做信基大楼需要耗费2亿这么庞大的数字，当时好像也是蛮多人反对的那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你怎么样去面对呢？
当初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建设，我也很害怕。那个时候呢，我们教授部内部也有杂音了，教会也有杂音了，他们说你如果这个贸然去进行的话，将来盖不起来，会不会成为笑柄，会成为众教会的重担。他们这个忠告当然我都了解，但是呢我心里头一个感动，就是这是上帝的带领。我内心也是很多的重担，那有一天晚上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求上帝要指示我，因为这个事情远远超过我的能力，也超过我们神仙的财力。我用那时候手上只有 15% 的资金，那要盖 100% 的这个工程怎么办。那没有想到我这样祷告有求神给我话语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读到的就是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到了红海口了。到了红海口的时候，发现埃及的追兵已经马上要来到了，这些以色列民就开始向摩西抱怨，我看都要引起暴动了。那摩西就求告耶和华要怎么办，那耶和华跟摩西说，你拿起你的杖往前走吧。往哪里走？前面就是红海啊。那摩西就顺服耶和华的话，向红海举杖了。而杖一碰到红海的水的时候，红海就变成了干地了。那我就第二天就回来，我就跟我们教授部还有同工分享我的领受了。我说这就是昨天晚上上帝给我的话语，我是跟上帝说，这个事情是你要成就的，你如果要我们往前走，这个命令是你发出的，我就跟你走了，你要负责到底，就这样。第二天我跟教授部同工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杂音完全没有了，教授同工他们都觉得我昨天晚上所领受的是来自上帝的话语。那就这样走过来，那并不是说没有困难，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困难，因为每个月几百万要出去啊，很恐怖的，就是这样的祷告，所以就是上帝一步一步的供应。到了最后呢，我们没有欠建设公司一毛钱，但是我们还有欠很多弟兄姐妹的无息贷款，那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让这个大楼能够建立起来。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我们只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了，不是我们自己做成，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头做成的。
是，基督信仰对您的一生真的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是不是也可以就着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学习，你自己的经历得着，也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好吗？
我就很简单的，就是要介绍耶稣给你们，耶稣实在是一位最美好的救主，透过他，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父神，透过他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卸给他，透过他我们可以跟神恢复那个亲情美好的关系。认识他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门打开，向耶稣祷告，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依靠你，求你来帮助我。我现在，如果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告诉他。当你诚恳的、真心的向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会进到你的心中，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他会给你平安，而且永远都不会被夺去的平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来到耶稣的施恩座前祷告。他是我们永远的主，不只是今生，也到永远。
在九月份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即将要毕业了。那我想，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讲，人生就好像茫茫大海一样，自己常常走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做正确的选择，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好吗？
在我大学那时候还没有重考之前，我不知道我要走什么样的方向，但是神一引导了以后呢，我知道这是他的引导，我就跟着他的脚步走。那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走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晓得要往哪里走的时候，耶稣说，我把我的名字赐给你，如果你奉我的名，无论向我的父求什么，我的父必因我的名应允你。耶稣的名，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用这个名来呼喊他，用这个名寻找他，来祷告他。所以你只要向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你的祷告都会被垂听。愿上帝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我当初要决定离开电机系重考，我记得三更半夜，好像凌晨一点钟，我跑去找真理堂学生中心的一个宣教师，他103岁才被主接去。我找他，我就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我英文名字叫 Thomas。 他说， Thomas， 你还年轻，虽然你不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如何，你知道你的向导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永远走在我们前面，跟随他的背后，听他的声音往前走，一定不会走错。因为像圣经所说，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今天非常的感谢于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您。
也谢谢你给我跟听众有这样的机会分享。
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于继斌牧师的生命故事分享到这里，现在的他已经放下院长的职务，但是退而不休，持续的研究圣经，钻研神学，这是他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每当越认识上帝，他就越平安，越喜乐，越感受到上帝的爱，就越发正面积极地活着。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能感恩地说，我感谢上帝的呼召，引领我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条越走越有意义，而且可以走入永恒的道路。正如圣经提摩太后书4:7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此刻的你正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呢？如果回顾你过往的人生，你觉得自己走得如何？ 会不会希望自己可以走得更有意义，走得更有盼望，更有价值呢？只有这位创造你我的造物主上帝，让他带我们走上这一条越走越有意义，而且可以走入永恒的信心之路吧。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于继斌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欢迎你来给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CD 哦，也很鼓励你将他的故事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家人或朋友。另外呢，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也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老师，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邮件的这个方式呢，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因此呢，如果你想要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跟我们索取于继斌牧师的故事 CD， 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那方便上网的朋友呢，欢迎你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或是其他的好节目哦。也希望你呢可以在留言板上跟音如打声招呼。节目最后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下次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